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来宾，我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表以下的讲话。感谢秘书处编写了2024年贸发报告。文件提出了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在讨论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时候呢，可以由大家考虑。我们想强调三个关键的信息。第一，报告呢介绍了背景，就整体的经济前景低迷和减速，从而造成了广泛的不满。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尤其在应对疫情、地缘政治的冲击，尤其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及三重的地球危机所做的这一些政策呢，促成了整体的软着陆。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证实了全球的货币政策在降低通胀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对最脆弱的经济体。但是呢，每一次危机呢都需要有解决的成本。那么这就涉及到报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最终缩小了发展的差距，更好地管理了最近几年的经济动荡？报告的分析部分清楚地表明了国内政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呢需要具有前瞻性，而且推动结构性转型。与此同时呢，要确保有坚实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这在经济放缓期间呢是具有挑战的。所以，欧盟和成员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呢，保持甚至增加了我们对伙伴关系的支持。但是，报告也指出，即使在经济繁荣情况下呢，也没有被用来引入相关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虑的建议呢，应该不要太着重于一些外生的解决办法。但是呢，我们要指的最后一点就是说，外生的解决办法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同意报告所说的，而且大家也广泛接受的，就是在实现2030议程方面只剩下5年时间，在这个5年时间里，我们必须增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我们3000亿欧元的全球的这个门户承诺得到了我们合作伙伴国家的认可。报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发展中国家为缩小差距而使用的一些战略，可能呢，对更落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用的。此外呢，他也强调了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某些政策，比方说，补贴和出口限制，尤其是在关键的矿产供应链方面，可能会导致市场状况的紧张，价格的波动剧烈，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了障碍。这就要求在业务上更加关注那些落后的国家和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国家，比方说最不发达国家、小多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内陆发展中国家。这也要求新兴的经济体适当的认识他们的行动给我们的2030议程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呢，我们想对国际税收架构这一章的关注，安文呢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支持新的国际税收框架公约，但是呢，他没有平等的考虑到欧盟经合法组织和其他的一些有同样想法的国家所提出的非常严重的保留和政策导向。欧盟及其成员国呢，在税务问题上有着更加有效和包容性的国际合作的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但是呢，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个透明、包容、深思熟虑的基于专业知识的流程，而且必须是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并在其他论坛上补充和建立现有的国际合作。第二，在过去的部长级会议上，这个主题呢也没有。